时间呢，人总是对一年的里面都有一些想说，我这一年要怎么过。但是我也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反省了。其实我们年年立志，但是常常不能如愿，你们同意吧？一样，常常都不能如愿。哇，就是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一生不能如愿，到底是出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顺利，可是不能顺利。那到底原因是什么？人家说到了中年哈，对的，对的，一生都有一些回应了。那么，当然中年，你知道中年的意思吗？哈，你知道那个赵丽写的一本书叫《男人四十一枝花》哈。男人四十一枝花，那么他讲说中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唱的流行歌曲人家听不懂，你就在中年了。你在洗澡的时候啊哼啊哼啊啦，结果呢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你在唱什么哈就是那你在中年了。还是说你的领带呢，从宽的到细的都有，你打开领带不是宽的细的都有吗？你一定在中年了。还是说你这个人呢，你看球比打球有兴趣，你也在中年嘛，不然就是你拼命吃花生不长青春痘，你也会在中年了。不然就是每次碰到一个新朋友就想那个老朋友，你一定在中年了。所以这样一讲呢，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在中年了。但是中年是很好的，中年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一种了解，就是说你站在一个生命的一个点上的时候，你往后去看你一生，你知道你不会拿诺贝尔奖的。哎，但很清楚了，但不会拿诺贝尔奖的哈。那往前面看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做一个抉择：我一生难道这样子迈下去吗？我是不是要这样走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反省。就新年都是我们在做一个很好反省的时候。但是到底人的一生什么叫成功，这个是需要我们做思考。我知道这个时代呢，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功，那到底什么叫成功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到了养儿子啊，我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哈。那么最近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从来不逼孩子读书的，从来不逼的，我只有跟他讲一句很简单一句话，Do your best 哈，哇，这个很好，是吧？他们每次考一个 C 回来，我说 How come？ 哎 ，Do my best， 我就没有话讲了，我就跟他走了。我说 ，As long as you tell the truth, that's fine with daddy。那么，但是我就在一些点上就很注意他，我注意他的生命。这孩子他读的书这样读法没有关系啊，可能。龙生龙，凤生凤嘛，哈，老鼠生儿子会打洞，也没什么了不起哈，他是反映我的过去而已，所以那边地有哈，所以我就那样走了。可是我一直注意他的生命，所以后来我就看见到这个时候，我就看见有点安慰了。为什么？我发现我的孩子在找事情哈，我这个大儿子啊在找事，那么他去 interview 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interview 都上了 ，Do you believe that？Deutsche Bank、Goldman Sachs、law firm 全都上了。上的时候呢，他有点 struggle。这里面听起来哪个是最好的 ？Goldman Sachs 对不对啊？就 Harvard of the finance。那么他就很想去，那人家就叫他去。后来我就跟他谈了，我说：“孩子，你到底你一生你的目的是什么 ？What's the end point of your life？” 他跟我讲，想都不想都。Of course I know. 我说 why? I want to serve the Lord. 但是他意思不是要当牧师的哈。你看很多人 serve the Lord 的意思就把它当成说你一生里面你这一生要去当牧师叫 serve the Lord. It's totally wrong. 不是牧师不是每个都可以当，你晓不晓得？你去当牧师等于跳楼哈。你起来对位置。但是神对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个计划。都有个计划，他的一生就说 I want to serve the Lord in my capacity， 不管神怎么带我。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到处讲到了，所以我说那你在选择的什么？他说 I need a few days to pray， 我几天的祷告哈。祷告回来了以后，他说 Goldman Sachs 给我 offer 这个，但是 law firm 现在跟我谈的，他们还要再给我 offer， I will see 这样子。我说你到底什么样？他说 If law firm offer me 比较多的 vacation， 他不是多的钱哦，比较多的 vacation， I will I will stay here. 我说为什么？他 law firm 在 Wall Street 上面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脚跳，他给我很多的假日呢，我就可以去做短宣。那个 Goldman Sachs 就只有给我三个礼拜 ，That's enough, it's not enough。所以后来他就等，后来 law firm 就给他了。他本来在 law firm 里面做 consultant，law firm 就出来跟 Goldman Sachs 拼了。他说他们给你这么多钱 ，OK， 我们没有办法多到跟他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拼 ，very close 拼，但是我们给你五个礼拜的假期。他一听 ，OK， I take it。Take it， 那今天就签了单子啊，什么保险啊，今天就做了。啊、我那一天他才跟我讲过话，他说 Definitely will stay here。我说 Why？ I told you I'm gonna serve the Lord。I want to， 因为这五天可以让我去做宣道的事情。I'm going to do it。所以那个钱呢，我说你一走，人家已经 offer 你，而且在做点 background checking。你一走，可能以后再永远进不了 Goldman Sachs， 晓不晓得？他说 I know。我说 Is it worth it？I don't care。 所以、哦、我这时候听我觉得很满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能养这个孩子，他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是成功的，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他赚的钱也是六位数字嘛，六位数字以上都差不多了哈。So that doesn't matter。 所以我是觉得人生，他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人生怎么过。其实他在面对这种抉择当中，一个三十岁的孩子，他开始做抉择的时候，他人生一走就完全会不一样掉了。Totally different。你公社局给他讲的，你到我们这里做哈，一个礼拜平均是60小时到70个小时。但是要是赶的时候 ，I maybe little more than that 哈，不，一个你的脉要 set 60小时 set，come on， 他就这样给他讲。那年轻他也无所谓，但是他在思考路线不是。钱的多少，我在这里先给你打两年工，我再跳，我到时候都可以去的。他想法是说，但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很成功，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跟你讲一个真的事情。你们认识 Billy Graham 吧？啊，格里汉，美国格里汉这个人呢，他有一年拿了一个奖，在白宫拿了一个奖。他拿了奖以后呢？是总统给他的，那么他人家就这个议会厅哈，大家因为都是好朋友嘛，那些参议员什么都是他好朋友，就捧着他说，哎 ，speech，speech，speak， 叫他讲到，因为他还没讲到，人家叫他上来讲，他太不客气了，拿这个奖就爬上去了。那么他爬到那个讲台上的时候，看到这些老朋友，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这个Rotunda在这个圆顶屋的里面，会议厅的里面，你们看见什么？结果大家都看来，都老朋友开玩笑哦，我们看见画像，我们看见雕像，我们看见什么，就讲了一大堆这些朋友在开玩笑。因为你到过美国的议会，就看见都是雕像画像，什么人像都有。他说他马上讲一句话，说 You're right， 你讲对了。但是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啊，大家不知道什么相同，因为每个人有民主党、共和党的，每个攻击都不一样，成就不一样，要怎么讲相同呢？是怎么讲相同呢？他听不到几分钟讲的，他说他们有个相同点 ，they all died， 全都死光了。那马上讲了一句话 ，and we are going to die too。他说我们也都会死哈，你也会死，我会死。他说 Let me ask you one important question， 那我问你一个重要问题 ，where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in eternity？ 他说你。到底在永恒里面你会在哪里，你会是什么？结果听记者的描述是说，他一讲完呢，这些参议员、众议员、全国的精英呢，没有人看他，就看着地呢，脚在磨地板呢，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说他们做每件事情决定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今天问你们，你有讲过这个问题吗？我知道你想毕业，我明白啊。我当年读博士的时候，我也想毕业哈、啊。然后毕完业以后呢，那再说了哈、啊。那要是万一能够找到工作，在美国留下；不能找到工作，就海归哈、啊。反正就是到时候再说了。我们想不到那么远的啊。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型人物哈、啊。 那现在我知道我要攻下的这个这一战城，就是怎么样，毕了业再说，我毕了业，啊，每一战一战那都想不了太远。所以圣经有一段圣经呢，讲的这一段的跟这个有关的一段圣经，这是大卫写的哈。你看的这段圣经在啊诗篇哈第17篇14节到15节，他圣经就这样记载了这么一段圣经。那这个段圣经让我思考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用。他说哈，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的婴孩。那大卫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他说世人这样做，但是我不一样啊。他讲了两种的生命，两种的生活。一个生活是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一生哈，这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他的一生就是他身体的生，他这身体一过去，他的一生就结束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一生就是说，无论怎样，你这个身体有一天你咽下最后一口气。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话说啊，人死如灯灭哈。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也没死过哈，万一不灭怎么办哈？那麻烦可大了哈。我说你好久，我说你的相信这个东西比我的信心还大。人死如灯灭，我说但愿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子啊。人死如灯灭。但是这些人的观念是这样子的，人的这个身体过去一生就结束了。所以因为身体过去一生就结束呢，所以他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说你把财宝充满他的肚腹，他肚子饱了，银行有钱产生安全感，有没有？他就产生安全感。然后呢，安全感没有用，为什么呢？没有孩子呢，没有将来性，所以有了儿女就心满意足。你把这段圣经两段圣经稍微读一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他讲了两个心满意足，有一种人心满意足怎样？你把财宝充满他肚腹，他有儿女就心满意足，他把他的钱呢留下来给他儿女，是他的延续。他死了怎么样？把钱留给孩子，然后怎么样？就把这个生命有孩子做他生命的延续，有钱做怎么样？生命延续的保障，那么他就这个生命就这样下去了。这是一种人的一种生。但是他大卫说，但是至于我呢，他说我有另外一种生命。他全面没有讲到钱，他讲的说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他讲到另外一种生命，我在义中见你的面。那么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我怎么在义中见的面？这个东西你知道，圣经有些话哈，听起来很伟大，但是你想它哈，两脚不着地，有没有那种感觉？轻飘飘的哈啊，可是觉得很深很深啊，深到从来不了解过哈。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感觉哈啊，好像读那个歌词诗歌的时候啊，摇手摆脑的，哇，很美啊，美在哪里？说不出的美哈 啊，就说不出来就是了。所以我像我比较实际哈，因为我以前教书，我是环境工程学工的人哈，都比较踏实一点哈。那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思想出来一件事情。我在义中见的面，假如你懂了圣经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件事情：亚当夏娃是不是犯罪？你们都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圣经说神来到园中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他怎么样？他躲起来。他要不要见上帝？不要，就这么意思。所以我在义中见人面是说，上帝你随时来，我怎么样？我敢见人面，就这个意思。这个清楚吗？因为看见你家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很有意思哈。孩子做坏事，妈妈怎么向他？糟了，爸爸回来就知道，有没有？然后小孩子还是继续皮哈。后来在皮的当中呢，听到外面关车子声音，嘣，有没有？妈妈讲，爸爸回来了，砰，全部跑掉了，有没有？全部躲起来了，不敢在义中见爸爸的面哈。 就是出问题了。所以一中见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上帝啊，我要活一种生命，那个生命是我随时可以怎么样跟你面对面，我不怕你来。这是他讲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就说我醒来以后，我得见你的形象是什么呢？他说死不是我的结束，因为死对我来讲只是个睡了，但是我醒来的时候，就是说四肢死世人来讲是结束，是一生，但是我的一生是超过身体的生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很讨厌的哈，一生哈，有没有哈？但是世人是他的身体的生，就等于他的一生，这身体一结束，这一生就结束，画上句号，人死如灯灭，不管怎么样以后再说啊，又是这一条啊，以后再说。但是基督徒却有个确据，大卫讲了一个确据，他说呢，我醒来的时候，他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把死亡挂在背后，我成为一个活得更荣耀的一个人的时候，主啊，我要得着你的形象，我要有 partaker your image 啊，我要有你的形象。他讲到我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要渐渐更像我的神，不是只有突然之间就结束了。然后那有一些基督徒是对这个东西都不去把它不去把它想得很远的哈，很远的。所以它里面讲到两种生命，但假如我们很诚实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我是个蛮诚实的人哈，我是个蛮诚实的，所以我讲到很直接。其实你要是很诚实，你不要去幻想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其实人的生命的里面，这边讲到两种生命，一种是世人的生命，对不对？一个是属神的生命。那世人的生命当中呢，他的真正的使他感到安全的是什么？他有他肚腹能够饱，对不对？然后他有安全感，他有财宝，他有生命的延续，这是人所要的东西。但是无论你怎么活，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当中有几个是必然的。你活越久，你会越同意我的看法，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人一定会有一些必然，那个必然是什么呢？人是怎么样？你们看到没有？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你不管你怎么想啊，人就是有限的啊。你知识再怎么大，你还是有限的啊。你会发现呢，人是有罪的。我知道你很不喜欢听这个，但是你就是干过，对不对？这个罪的意思不是说杀人放火的意思，这罪的意思就是说你做过一些事情，人来的时候你手忙脚乱的意思。你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啊？你就啊，你看啊，牧师去找你，对不对？哇，哎，牧师来的，哇，那个特命龙关都关不掉，有没有？click click 越 click 越多哈。啊，紧张死啊！后来把它盖掉了 ，solve the problem 啊！你发现人的一生，很多时候人是有罪。我现在举个几个例子来告诉你这个，但是人是怎么样？人是有死的。不管人是怎么样，你会发现呢，有一个阴影在你头上一直绕着。因为我同班同学已经死了两个了，我看起来年纪不是太大，两个三个我就忘了，我现在不再数他们了。反正就是常常听到消息就过去了，朋友不讲，就是同班同学已经死了几个。所以你会发现人有几个事情呢，你假如你的一生只是你身体的生，你发现你一生你是非常之有限的。那我们都追求成功，追求成功你会觉得你是很无限，但事实上你的成功还是非常有限的。我看过一个报道，不是一个，你们知道狮子杂志吗？狮子杂志1989年12月写了一个叫一个浪子的故事，就这么一件一个叫一个浪子的故事，讲到一个人呢是香港来的，不是讲到女牧师，不是女牧师啊，从香港来的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孩子，20岁离开香港，1967年离开香港，到哪里呢？到 UCLA 读书。他的妈妈要爸爸妈妈要他读律师，他就跑去读生物化学，他就是不听人家的话。他是要自己闯，然后呢，20岁就结婚。他香港的女朋友，高中的 sweetheart 啊，来，他们就 get married， 20岁，后来还生了孩子， 大学就是神的孩子，很厉害。可是他大 UCLA 呢，他三年就读完了，生物化学三年就读完了。哎，你知道读大学有很多，读完跟读好是两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他是三年读完，全时间打工，爸爸借钱给自己钱给他，他不要，他靠自己拼，自己打工，他不要家里的钱。三年读完，读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后来进入医学院。进入医学院呢，读了两年，有个奖学金在加拿大给他一个奖学金，心脏奖学金。结果呢，他就申请，人家一般都是读了医生以后再申请的，他医学院二年级还没有读完，他就申请，他居然进去了。拿了奖学金到了加拿大去读，结果在1976年，也就是他从高中毕业以后的9年以后，他拿了 MD PhD， 这个很厉害吧？他 MD PhD 读完，从大学读完，然后他什么都拿到了。拿到以后呢，他觉得加拿大太冷了，他就跑到美国。就在加州呢 ，Long Beach 去做医生。当他去做医生的那一天呢，开了业，住了个地方开了业，他太太做 cashier， 太太做 cashier， 反正没有办法。那么他的房东给他介绍一个病人，那么那一天他就一个病人，什么都没有。可是没有想到三年以后呢，就在三年以后，他请了十几个员工。有两个医生帮他做助手，这真是一个。那时候你算他才几岁，三十几岁，33岁。然后他在想一件事情，他说：“我在这里哈，我的病人每次要到医院去呢，都被他刁难，因为我不是 associate with 个很好的医院，所以要拜托塞进去才可以。我想你们这很多医生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是不太懂了。听他的见证是这样说，后来他就。”发现当地有一个很好的犹太人医院，里面有两个的样子，有两个中国医生都很乖的在那里做事，什么话都不管讲。他去那里做医生，他在医院里面一看，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他说我要算是成功嘛，我呢一定要做这个医院的院长，犹太人医院院长，你一个中国去做，几乎是做梦。可是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也就他回来以后。37岁的时候呢，他就做了那个犹太医院的院长。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这样做到的。他们做的好的，我比他更好；他们做的坏的，我比他更坏。厉害，这个。他们做坏的什么，我比他做的更坏；做好的，我比他做的更好。就是医术方面，他比他更好。那你要耍诡计，他比你更厉害；你玩 politics， 他比你更厉害。就他37岁就他就已经。”当了院长，那么当了，这是1976年的事情。可是当了院长以后呢，他还当了当地医生协会的会长。哇，这个人是，那么就过了这么几年呢，他越做，他发现他成功了，他没有满足。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基督徒，初中的时候在一个退休里面成为基督徒，父母都是基督徒。可是以后他把上帝给丢了，用自己的力量来闯天下，而且一闯非常成功，所以他也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可是当他的信心呢，并没有带来给他满足，以后他发现他里面非常的虚空，非常虚空。可是他的房子很大，听说是8000尺，在山上的房子，就是8000尺的意思嘛，哈 ，1,000 square feet 啊，我们大概有1000尺哈。待着也不错哈，好一点的，在这好一点的，3500至4000尺已经不错了。他呢，可是他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大的房子，他有游泳池，什么都有，他明白一件事情。但是我每天最多的地方就书房跟卧房就4×6的那个床哈，房子卧房大也没什么好处，上厕所走很远，你懂意思吗？就走那么远哈。万一不行了，那中途都出来了，就不好。所以他是觉得他怎么会没有满足呢？人家讲说你太累了哈，你应该休息啊，就什么，就人家就劝他了。他想也对啊，所以他就全世界旅游，然后他去听音乐，去看哲学书哈，去买古董，真的假的全都买，因为他也不懂了，反正他有钱也无所谓哈，无所谓。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了，他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他。心理医生就给他讲一句话。 说你的悲剧是什么呢？你的悲剧说你成功太早了。当你成功太早了，当你成功太早了以后呢，当你没有在天下可以打的时候，你就完全崩溃了。他说其实历史上你也不是第一个人，他说还有谁吗？他说亚历山大也是亚历山大打天下打到最后没有天下，欧亚非山都打遍了，没有天下可以打的时候，他醉酒后来就死了嘛。你们知道亚历山大的故事吗？他说死了，他说亚历山大就是太苦闷喝醉酒死掉。他自己给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喝酒，因为我是戒酒协会的会长啊。他说我也不能用 drug 哈，我也不能用那个毒品，因为我看见毒品人就是因为心里苦闷要解脱，可解脱更痛苦。他说非常，他不知道怎么办。哎，他说想想自己现在才多少岁，才40岁，那么离死还那么远，那怎么办呢？哎，又不能自杀，对不对哈？又不能喝酒，又不能用 drug 啊！他每天很苦很苦很苦，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年出了一件事情，就1987年10月1号，只要美国酒的人就知道，效果就知道了哈。我70几年就来到美国了，就知道1987年洛杉矶大地震，10月1号洛杉矶大地震。那一天呢，医院里面没有人，医院里面就是没有人，啊，那没有人怎么样？医生就坐在一起开玩笑，他就有个医生给他讲说，哎，那就许，我记得你几个礼拜前说你胃闷闷的，常常嗝气啊，哎，免费检查，来当病人来检查，所以就给他检查了。本来是开玩笑一个检查，全身的检查完以后，后来这个医生来给他讲，他说我这个片子给你看一下 ，something interesting。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什么病人？拿给我看。他说这不病人，这是你的。他说你看你的肝哈。长了一个瘤，5.5公分的样子，蛮大的一个瘤，而且你看这个小点在你的胰脏、肠子里面都有。我们要做穿刺，后来就给他做穿刺了，一穿刺出来，发现是怎么样？恶性瘤，医生就那医他都是好朋友，医生给他讲说，你大概还有2-3个月时间可以活。你要准备一下，我建议你做换肝手术哈，整个把它弄跟那个 job 一样做换肝手术，就这么给他讲。他回到家里面去，他在他8000尺的房子里面坐下来的时候，他感到人生非常空虚。他说拥有这一切，我能对我有什么好处？每一个树都有我的手印，每一个游泳池都有我的设计，每一块砖都是我挑选过，我批判过。每一个家里每一个古董都是我亲手去买下来的东西，那这些我能够留下什么呢？都是想起他一生的里面，想起他有谁可以帮助他，现在想不到了，因为他有3个很好的朋友，都是医学院的同学，一个跑去做牧师，一个跑去做宣教士，一个跑去做社工人员，这三个人是他看不起的这三个人，可是他必须承认这三个人比他快乐，这三个人跟他一样有才华，这三个人都跑去做他认为不经眼的事情了。那三个人就给他讲过，曾经给他讲过一句话，他都不听了。他说你离神太远了，他不听这个话，他就是不听。可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找朋友了，那怎么办呢？讲到香港有个老牧师哈，就打电话给老牧师，把情形跟老牧师讲。老牧师这个老牧师要是我就被仁慈啊，我为你祷告就结束，对不对？老牧师比较诚实，比我还诚实的样子。他说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办法为你祷告，除非你认罪。他说我的罪是什么？他说你上帝拯救你多少年，给你智慧，给你你成功的把荣耀归给自己，你从来不归给上帝的。第二个，你要跟你的太太认罪，她年纪轻轻嫁给你，跟你生了养女，生个3个孩子，对不对？你这个大学生一个，读医学生一个，开业生一个啊，2个女的，一个男的，跟你生孩子。你很少花时间给他，他要你做什么你就怎么样。你说好好好，到时候电话一来就说 Honey I'm sorry 哈，钻石可以买很多，但是没有时间给他。那么你的太太现在跟着你都不去教会。然后第三个，你更严重了，你得罪了孩子。你的孩子你给他物质，你没有给他过时间，没有爱过他们，打球你不在， 他们拉琴你也不在，弹钢琴你也不在，你给他最好钢琴，你要请最好老师，他表演你不在，最重要一件事你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耶稣基督。哇，他这个一听呢，他说等你都做完了你再找我，我说牧师很厉害。结果那个他就在那时候一想到以前的日子呢，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哭了，哭了几个小时以后舒服一点了以后呢，就跑去给太太认罪。太太一听呢，太太也哭，两个要哭成一团哈，能有多少泪我就不知道，反正他几十年的泪在那天都哭完了哈。哭完了以后呢，两个夫妻牵着手去跟孩子道歉，孩子 got shock， 就是说很震惊，父母这样子，等着父母在跟他仔细讲的时候，孩子就真正的听下来了。孩子那一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从头他们不是不懂道理，可是他们把上帝给忘了，所以他就那天他们全家一起在神面前认罪。以后过了几天，他小女儿说爸，你到 LA 去嘛，到 L 区，反正该治了就要治了，我相信神会医治你的。他就说好，本来没有希望的就去治了，结果人家就给他留给割下来了，医生都是好朋友嘛，拿出来就给他讲，他说大哲学，你看看你这个多丑啊，我头实在是很丑，这么大的瘤这么丑啊。他说但是很奇怪，他是良性。那他说那我的胰脏上的小肠上的肺上的那些癌呢，他说我不知道跑去哪里，我们也找不到了。他说你没事了。就这个人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当他病全都好了以后，他辞掉医生的工作，跑到 Regent 加拿大有一个 Regent Seminary， 就在那里做什么，去读神学，以后就留在神学里面做事。 True story， 这个在六十几岁还在的 True story。 但是他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什么呀？他发现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你不同意吗？你像很多的时候，我看的年轻人恋爱哈，我的孩子们也都经过恋爱嘛，我也都知道，看我对孩子恋爱从来不插手的，这是我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插手，从不给意见的哈。你只要说几句话，你要负责任，我都不负责任的哈。我只注意几件事情，孩子是因为我发现哈，龙叫龙，凤叫凤，你们听不懂我意思吗？你要是这个孩子灵命好，他找的那个对象就想要灵命好要服侍主的，所以都很放心的。这是我发现的，我就很放心他们。他在女孩子，他说，我说那个女孩，人家讲说那女孩子很漂亮，不要。他说 ，No， she doesn't serve the Lord。No， 我说哦、oh, ，but she's beautiful。Yeah， I admit that。No， 所以他找的是另外一种人，所以我就发现生命决定什么，决定生活。就那决定生活，决定了一个生活。所以很多人在交往时间，当你没有那个生命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会受你的情欲来带动你的交往，这人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你说他都骗我，他说他海枯石烂哈，永不语啊，讲了老半天。我说他没有骗你，他当时跟你讲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的感情是有限的。你 got that？ 你们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哈。他感情是有限的，他你没有看，你没有带过孩子吃饭吗？你给他讲说太多人吃不下，我吃得下。他们那时候真的感觉他吃得下，你同意吧？等他吃到最后一直慢下来，你不吃得下吗？我吃不下。你说谎，他没说谎。你觉得他当时说他吃得下的时候，他真的有在说谎吗？他没说谎，可是他是有限的，肚子有限嘛，他眼睛无限的。那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很多的人也是感情有限，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是人若是不认识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一生的里面过得真正好的生活。你不知道自己的那个限度在哪里，什么事情。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基督徒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有时候非常保守的哈。他说：“你这个事情愿意帮我吗？”我愿意，我尽力啊！你可以帮我过关吗？我不知道，但我尽力啊！他为什么？他知道他是有限的。可是你发现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这位基督徒还在帮着你，有没有？那个尽力的还在尽哈，那些保证没事的都有事都走了哈。你 们听不懂这个，保证没事，有事都走了哈。他保证没事，我帮你，到底一定可以。到时候说，哎，对不起，我有点事啊，走了哈。他们有事都走了，可那些做建立那个人还在撑着你呢。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哦，我看很多这种，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是有限的，所以人一认为自己无限了以后呢，人就开始出问题。那么人还是怎么样？人是有罪的，人真的是，人真的是有罪的。你觉得中国里面讲道德讲最多的是哪些人？你晓不晓得？你们听过朱熹吗？朱熹理学大师是宋朝的泰斗人物哈。你们看过《宋史》吗？宋代的史，我跟你讲，《宋史》第37卷讲到一件事情。你们听过沁园档案吗？没有，那讲故事给你听好了。这个御史哈，宋朝里面那个御史叫做沈继德，弹劾朱熹。这个大概是在南宋宁宗沁园2年12月的事情。回去查《宋史》，保证没有错，保证没有错哈。那么大概是公元，大概相当于公元1196年嘛，2年就是这96年的事情。1196年，他称他十大罪状，啊，他说他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武朝廷，危害封教，私故人才啊，等等等等。但是里面让你很压抑，读的时候让你压抑的时候，讲他呢又有两个尼姑呢，啊，结果后来去查是真的，他常常呢每次出巡的时候旁边跟了两个尼姑，那以尼姑做宠妾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可能的罪状是什么呢？他的儿子死了，可他媳妇怀孕。你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儿子死了，可媳妇怀孕了。最后他最后认罪嘛，说他私故人才，纳及尼女哈。那不过他讲说我生辰卓妃哈，细寻今事哈，他说他认罪，然后就过去了。这是很出名的一个这沁园档案。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些人，你认为你很尊敬的一些人。包括今天的，你很尊敬一些传道人，我不讲是谁，下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看，你只要尊敬他一段时间，假如他这个人没有从上帝来那个生命，你会发现他生活一定会出问题。你明白意思吗？你们还是不太懂。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因为讲道。你注意听这个，基督徒信仰是因为生命，是因为生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7章就有讲过，这么很清楚的经节哈。第7章就讲过这样经节，你看这个第7章，我跟你讲哈，第22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一个人可以怎么样传道，可以医病，可以赶鬼，神说我不认识你，这怎么一回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不开生命跟宗教，但是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最基本是两种生命产生了两种人生，明白我意思吗？两种生命产生两种人生，假如你这个生命不对，你的人生就会不对。因为人可以靠金钱得利，其实基督徒要讲偏道也其实蛮容易，就是那几个术语，你懂我意思吗？你把几个术语弄熟了哈，翻来覆去，再加上哲学，你看好道就出来了，再加上我跟你讲一些故事哈。但是人真的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罪的定义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杀人放火，这不是圣经，不是这个罪的罪的定义，不是这个罪的圣经的定义，说世人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我们被上帝所造的这个人，本来有神造我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期望，这称之为罪。 OK， 再讲清楚一点啊，再把东西这个东西再讲清楚一点。比如说， 我从来没有骂过我的父母，我没有打过他，我每个月还寄钱给他，是不是等于孝顺？啊，你们也不敢讲，我这不敢讲是对的，因为我还没有讲完嘛。但是我只要在人前，我不敢认他。你知道，我上次听那个故事也讲了一个，我所以后来我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讲说有一个人来美国留学，很出息，后来在公司上班。也做到 VP， 很成功，房子很大，游泳池什么都有。你知道在美国要社交，常常家里要开 swimming pool party， 对不对？人家就来。他爸爸从乡下来呢，英文不是一个，牙缺几颗，对不对？不穿鞋，因为种田的。然后在家里很无聊，说他又聋又瞎，什么什么什么啊。儿子也很爱爸爸，说啊爸，你真的要种，你不要回去了，真要种。他说我这闲的没的，这电视我看不懂哈。开车不会开哈，瘸了，对不对？我看不懂，我听不懂。哎呀，连孙子讲话都不懂哈。他说我不行。他说爸，你真的你要？他说我回去种田好了。他说那爸，你不用回去种了，我后面院子蛮大的，挖一块地给你种啊。他就会把一块地呢就挖开来做菜园子呢。结果爸爸去种的好快乐，肥料比菜更贵呢啊。不过他种快乐，他想他快乐就可以了啊。爸就很快乐。有一天。人家来这里 party 的时候呢，爸爸当然是很快，一大堆车子进来哈，人家车子进来到他家，不是像我们那个 garage 前面一开就满了，路边说，哎，你停远一点，不是这样，人家那个长长的那种 driveway 可以开很远的哈，啊，人家没有一前一步过来，好，哦，爸爸好高兴的，哦，拿个铲子，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哇，老人家很欢迎，来欢迎欢迎欢迎啊，人家不知道讲什么，就觉得他有意思，就给他儿子。公司里面的这个副总裁讲说，哦，this old man is so fun 哈，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哎，那是谁？他不敢讲他是他爸爸，为什么？那爸爸是个老土，对不对？啊，那个就鞋子也没穿呐，啊，缺两颗几颗牙缺到的啊，啊，拿个铲子啊，又粗粗黑黑的，常年晒太阳，他就给他讲什么？反正爸爸英文听不懂。哦，he's my gardener。Gardener 是什么意思？他是我的园丁。我就问你哈，这孩子孝顺不孝顺？啊，不孝顺。可是他敢买肥料种菜，给他每个月还给他这个给他那个哈，啊，给他给房子房间很好，房间睡给他好沙发，为什么不孝顺呢？因为他不敢承认他爸爸怎么样，是他爸爸。所以他表面上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对不对？可是这个罪的根底是他怎么样？不敢承认他爸爸是他爸爸。那世人犯的罪，亏欠神荣耀，就是说上帝对你有个期望的，但是你没有活出那个期望，那一种叫做罪。比如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圣洁的，可是谎言是我们的，觉得是我们常常说的事情，对不对？顺起来是不说谎了哈。一逼解就说谎，对不对？我们称它为白谎，有没有？所以谎言就被我们说就白的跟黑的啊。想害人呢叫做黑谎啊，不想害人呢是想逃难的叫什么呀？叫白谎啊。那白谎哈，人家不说，哎，你上次不是说什么？为了说这谎，你要再说另外一个谎再盖下去，哇，那个叫瞒天大谎啊。啊，瞒天大谎也不一定要是害多少人，瞒天大谎有多大部分都是自保的，啊，也没有什么。但是罪就是罪，因为神。所以人真的是有罪的，这人的一生你去思考，你去回想哈，啊，我们人是有罪的，这是一个。所以人真的是有罪的，但更可怕是人是有死的，人是有死的。很多人很多年都不肯做身体检查，不是他不怕死，他不做身体检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怕死，因为谁去做身体检查3个月就没了哈。所以他们就在想一件事情，假如当时候他不去做个检查，说我们现在还活着了，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突然之间人家讲说，啊，你该做个检查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反正有保险去做了，回来就脸色花白，我们3个月就没了哈，吓死了哈，吓死了，很多是吓死了。所以他发现这人生很无常的，人生是很无常的，就是人一生都经要超。但是你要说坦白哈，你再成功，你也不会觉得你有多有把握。你们知道这个， 我们大概我们读的历史当中有几个人写过忏悔录，你们你晓不晓得忏悔录？奥古斯丁怎么样？忏悔录啊，说他是罪人啊，小时候怎么样怎样怎样啊，忏悔录啊，那本书中中的还可以看啊，还可以，这么厚而已啊。还有谁的？卢梭写过忏悔录。哦，卢梭忏悔录太大了，我都看不完，我不知道你看得完看不完，我看到一半我就扔了算了哈。但是有一个人写忏悔录，那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忏悔录，你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定看得完啊。他讲他的一生里面，他讲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有多好，讲他小时候是怎么样，那么他曾经对自己的描述，他这个人生下来是这样，他生下一个俄国的贵族的家庭啊，贵族的家庭，那么他的父亲给他很多的田地啊，给他好几百匹宝那个马，所以他很有钱，从小就有那个怎么讲那个仆人在家里面做工的。后来他写忏悔录的时候，你看他第四卷开始就写他忏悔小时候他怎样子想要杀人，对不对？他当兵回来，然后想借着这个以前的这个助我这个怎么样对决，要把人给杀了。然后他也欺负过他些农民，给他打工的这些佃农，他也做过事情，也通奸，也什么都做的。但是他讲到他一生里头，他说其实我一生我给自己做个描述，他做个描述第四卷回去看，或是在忏悔录第四卷，讲说他形容自己像一个在世界上走的一个旅行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呢，碰到野兽追他。那野兽追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被咬死，他怎么办呢？他说看到一个枯井，一个井，他说跳下去了。跳下去的时候呢，就抓着那个井旁边伸出来一个榆树枝，抓在那里，然后呢，野兽在上面在寻找，在那里嗡嗡来，听得到声音。闻到他的气息，可他扣不到他，然后他觉得现在暂时安全，很想下去。他往下一看呢，他发现井底有个火龙在等他。Fire dragon， 哇！他是说，那现在怎么办？现在上不上下不下，就是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躺在这里呢，他说有一天我手会酸的，我一定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刻呢，还好在榆树上面有个蜂巢，蜂巢里面有两滴蜂蜜流下来，沾了他的嘴唇。两滴蜂蜜是讲他家庭，讲他事业。可是正在他得意的时候呢，发现事情不对了。为什么？他发现榆树的树根上面有两只老鼠在咬那树根，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那为什么他讲白的黑的呢？他的解释说就是白天跟黑夜，但知道白天黑夜不断的循环，不断有一天我一定会掉下去的。我掉下去的结局是什么？火龙在底下等我。他说我的一生就是这个样，他就害怕。所以到第十六章才讲到他的悔改，他看到穷这个坐那个一个床上一个摇，美国有一种床是那个摇挂在两个树那种，然后吊床，我看英文的不知道讲中文的哈，就吊在上，然后他看到穹苍里面的美，他就忘掉底下的阴暗，就大概讲到他得救。可是里面完全没有讲到他承认耶稣基督这些事情，他没有讲。可他里面形容出说，其实人的一生，这个一生当中，他是所有我们看文人的里面啊，他是最幸运的。为什么？很多文人是死后出名，有没有？一生穷到不知道怎么说，死后出名，他却活着的时候就出名，而他妻子、孩子、产业都很多。最后看出来一件事情，把他产业全部捐给穷人，你记不记得？后来就死在一个火车站啊。冻死在火车站，他是一个真正实行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人生呢，实际上人生是有死的，人生是有死的，就是人一生你必须知。假如你一生，你的一生的那个人生的生，就是身体的生，这就是你的结局。你是有限的，你怎么样？你是有罪的，你是有死的，这是必然的。天下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去。你再怎么尊敬一个人，你说那些和尚呢，死的今生不坏，不过那是死的今生，你懂我意思吗？那你有人说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死的人今生不坏？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难解释的，因为他吃素，他既然吃素，他里面就没有吃肉的细菌，你懂吗？你为什么会死一下子？你吃太多肉的啊，那没肉吃就吃你啊，你就反而就解决了。他而且他一死的时候马上就涂的， 隔绝空气哈，涂金身，所以那个 keep 啊 ，anyway。那时候那个人流的很轻，很色粒子。那轻为什么色粒子会多？我告诉你，吃青菜就很多 mineral 肾结石啊，accumulated in the body， 这是是肾结石是假的了哈 ，accumulated， 所以这是可以，这是有合理的解释的。所以你把一生做一些人一生你来看呢、啊，有几个诗词倒是你可以做一些这些探讨。那这是这个蒋捷所写的宋朝蒋捷哈。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他蒋捷这个人，他在写的时候，他一生老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叹啊，这是人一生，他说少年听雨呢，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破云梯，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病已心心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他把一生的描述在这几个的词句里面讲得非常的好，年轻的时候最快的，像你们这时候90后、80后哈，80后现在也不年轻了，我儿子是80后，女儿90后，感觉不年轻了、啊。但是呢，少年听，我觉得我女儿就快乐多了哈，啊，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哈，啊，什么事情都看得开哈，啊，少年听雨的时候是强说愁，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是强说愁，其实一点都不愁哈。啊，强说愁哈，啊，叹气呀、啊，要想要老成哈、啊。那红烛昏罗帐哈，啊，红着蜡烛，大家隔着房间在那。那壮年呢？很多人当中有些壮年的、啊，他说听雨客舟中哈、啊，就是常常奔波的意思。我们常现在就是747了哈，啊，听就在这个听雨哈、啊，客舟中江破云低什么意思呢？江很过，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很低，跟我心情怎么样？跟我一样的低沉啊！他说我像什么？我像断雁叫西风啊！断雁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秋天到雁南飞，不是有个比较弱的一个落单的吗？当它飞走，它追不上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这断雁就怎么样？就叫西风，西风叫完，北风就来了，就惨了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啊。他断雁叫西风，他说而今听雨声如下，病已心心也什么？现在我年纪也大了哈、啊，在哪里听雨？在哪里听雨呢？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道啊，就生如下，以前没有教堂就生如下，那病已心心也，现在鬓角都怎么样啊，全都白了。他我回顾我的一生呢，悲欢离合总无情了，一生的过去，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生就一波啊，悲欢离合总无情啊。他说外面下的雨我流着泪，他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是什么意思？外面下雨滴滴答答的，我流着泪，不准备擦干了，难道流到天明吧？他对一生的罪的描述，因为怎么样？人有罪，人有限，人有死。其实中国的古诗是很美的，再看一首好不好？这刘禹锡写的《唐宋八大家》，刘禹锡，他讲说什么？那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你知道雁不搬家，但是家是会堕落。那朱雀桥边本来是将相，现在已经长野草花了，以前哪有野草花可以长，现在已经过去了。乌衣巷口，你知道这个王导谢安他们的家属呢，他们虽然是将相之家，可是他们会表示他们的不素，所以他们家的人都穿黑衣服，所以那整个巷子叫乌衣巷。你们没有意思啊哈，就污一下，他不是要显赫，要污一下。所以你看那些以前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穿衣服都假装朴素哈，外素中干。你们听过这句话？白面是里面内衬是红色的，外素中干哈啊，这、就是讲那个孔子的学生哈，外素中干哈，是红色的。他就是王谢堂前燕了，现在呢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其实没有东西，因为你的有限，没有一件东西你会存到永远。因为你的一生，无论你怎么打拼，你是非常的有限的。可是世人只能靠什么来觉得满足？他的满足就是用财宝充满他的肚腹，他有儿女就心满意足，把剩下的财宝留给他的怎么样婴孩，就世人。他讲了另外一个圣经，又讲另外一个人，他一个属神的人啊，属神的人就带着他这个一生来活。则他这个一生呢，超过身体的生，也就是说，这个身体并不决定他的生， 因为他有一个身是比这个身体这个身还要延续的那个身，他另外一个生命，所以他眼光在投射的时候就不是投射在现在这个里面。对他来讲，钱财很好，钱财是为我使用来帮助别人，使别人可以生存可以快乐 的事情而已，钱财我不受他捆绑啊。所以他，你看大卫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到这个钱财问题，他说我在义中见神的面啊，显然是我得见神的形象。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出来，这个道理你们注意听，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好像是讲过，说人的生跟死加起来是三，加起来是三。假如你生一次，你就要死两次；假如你生两次，你就死一次。OK， 这个记好没有？那我再开始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人从父母生出来那个生，将来人人都有一死，这身体到了四十岁、几十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对不对？以后有一天它会有个终极的，那是肉体的死。但是人的肉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灵魂，因为灵魂你生下来的时候，那灵魂是要死的，是已经死了，所以你有灵魂死、灵魂的死跟身体的死。但是你的生命呢，若真正有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徒叫做重生的生命之后，你就有两个生的，一个从父母生出来的生，一个从上帝生你的生。这两个生，你只有经历一个死，那个死是什么呀？肉体会过去，不过那只是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那不是真正的死亡。所以很多人他可以面对死亡很轻松的、很快乐的欢然踏步哈，不是想死，那时间到了他就很高兴去。因为边云波老弟兄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他讲那个故事，讲 Atlanta， 你们大概听说有人从 Atlanta 来的建筑啊，他到 Atlanta 讲到。知道一件事，但那里面有个姊妹，她得了癌症，那么大家家人不敢给她说什么，说怎样怎样怎样。她有一天就问医生说：“你们那个表情都不要骗我，我是不是得了癌症？”医生没有办法，就跟她讲什么：“哦，是的，太太，你是得了癌症。她”她马上笑起来，真的。她说：“你还笑？”她说：“不，告诉我，我还有多久哈？”医生说：“大概两三个月吧。”啊，他说真的、啊，医生哦，这是莫名其妙，这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人听到他要死了这么高兴呢、啊？啊，他说我还有两个多月，好，很好很好。医生就一直观察这个，一直观察这个人。后来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果然如医生所预期的死掉了。医生后来成为基督徒，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他说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够视死如归。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居然没有害怕。他说我已经看到人了，你讲三个月，大部分一个月就死掉，因为吓死，还有两个月就吓死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呢，就 full range， 而且很快的每天，然后找到人就传福音，然后我要一点事情要做。为什么？他生过两次，所以他只有死一次。他知道他把这个推到后面，他会在永恒里面去，这个他清清楚楚的。但是这个把握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问题说你这个生命到底怎么来的哈？你看，好，给你们介绍一幅画。这幅画是在Sistine Chapel， 罗马。Sistine Chapel 的屋顶上画，米开朗基罗画的画。这幅画是所有画里面大概是最有哲学、神学性的一幅画。听说这个呢，这个 shape， 后面还有。是人脑的 shape， 人的脑是什么意思呢？在上帝永恒计划的思想里面的一个脑的一个，你明白？所以你看米开朗基罗画，你要注意，不要老是看 muscle 啊。哇，这画画的好，哦，这应该画的好，他是的。所以这一幅画叫做亚当的创造，或叫做就是Genesis 创世纪。这个人叫做亚当，这个亚当，这就是人类的代表。这个老人家呢，白发白须，这个呢是上帝。你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把手都伸出来，但是不同点也是这个手。你看这个上帝把手有没有伸直的，有没有？直到什么地步呢？你注意看哦，你请欣赏这个画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已经把一个手勾在什么 一个天使的颈上面，不然它掉下来了。有没有发现它底下呢有天使给它撑到，有没有？你看这个天使撑啊，拉着不能，然后你看呢，有些天使就拉着他啊，拽着他，不然上帝要掉下来了。他是什么意思？说上帝很当 his best， 上帝 his best try to reach to the human being， 跟他讲的。但是呢，人呢，他讲的这么些，但是人呢，这亚当呢，却悠闲的坐着，就在这么一个裂缝里面讲出一个神学出来。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做完他所有的工作，上帝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地上为人罪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做了他所有的，几乎要掉下来了，可是把决定权放在人的手中。你看他悠悠闲闲的，他只要把手尖稍微一碰，有没有？这两个就沟通了。这两个沟通又是什么意思？我把它写出来了，就是起点跟终点的一个连接。Got it？ 起点跟终点连接，起点终点连接什么意思？你画圆满人生，你们画圆，会不会画圆？你画圆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起点跟终点要跟终点连在一起，这才圆满人生才开始的。只要你没有连在一起，叫做 C。难怪你人生是 C 哈，Never get that。那你要连在一起，所以他告诉你，先生，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你人生的意义，你要透视那个永恒的，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什么？你要触摸这个起点，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所以你要读，我写了一个福音单章，就写这个，就是圆满人生哈。我写过一福音，说明等一下可以给你，人家说起来蛮好的。就放在我们教会的桌上啊，做福音单张吧，所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话的整个他想要表达的，叫你去看，看了很多人都看不出这个。我看米开朗基罗会哭的，真的会哭。他不知道，很就是没有真正的知心的人啊，没有真正知心的人。所以他这里面是讲到是什么事呢？因为当你把这两个点一接触了以后。圆满的真开始，怎么开始呢？因为你开始明白，我必在义中界的面试 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一个手的伸指是什么意思呢？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生命当中会发生的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在里面，这是我们一直忽略的这事情。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啊、哦，你们有事要接受，要举个手哈。我虽然是个布道家，他带几千人的布道大会，我现在很不想很浮躁。我说我也不想骗你，你也不要骗我。OK， 所以很多时候怎么让你们信主呢？我讲一些很感人的故事，你感动的眼泪流，鼻涕也流，你会举手，对不对？那之后一想被骗的回家，好像开场戏，你开场戏哭一场，你从来不相信那个戏。你明白意思吗？你们没有看过这个戏吗？啊、哦，看到哭哭哭回家就说 feel much better 哈，那好像我们这些牧师就是 entertainer 哈，就是那种就是在给你们做单口秀的哈，所以 hate to do that。但是他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真正的成一个新造的人。那为了这个东西呢，我跟你讲，稍微讲深一点好不好？新造的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有一个里面的人 ，eso anthropon 哈，这是一个。我为了说服你们，说把希腊文都搬出来了哈。我说圣经中文圣经没有写里面的人，但是你看希腊文圣经，他说按照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啊，他是讲说按照里面的意思，我里面的人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他说：“我觉得我肢体中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神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顺服罪的律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有一个觉醒，他有一个觉醒。那个觉醒是什么呢？他良知觉醒。他在良位良知觉醒，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以前习惯骂人的习惯，说做错事情的事情， 做一些不好事情的人，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不喜欢做了，不喜欢做又开始有交战，他里面就是有挣扎，他就是受不了，他就是这个跟我们刚讲说人的三个有限，有罪的人他开始怎么样胜过罪恶了，他开始对以前完全没有抵挡力，被人蹂躏在底下不知道反抗的，现在开始醒过来要爬起来了。 Got it？ 我刚不是讲的呢，人的一般的人，我们一般人是有罪有什么有限有死，对不对？这个讲说你他有罪的东西，他开始犯，他开始不喜欢犯罪了，不喜欢，很多时候是很违反常理的一些事情哈。我想我要讲我儿子，今天都是要讲我那个大儿子。有一年 Christmas night， 大家很高兴嘛，然后教会又有活动啊 ，Happy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后来我在车上。在等他，他去倒个车出去，后来他跑对面去了。我说 Albert， 你跑去对面做什么？他笑一笑，我说什么事情？ I hit a lock that guy's car， 晚上乌漆嘛黑了，没有人在的街上。我说哦，我那时候很佩服他，但你另外想着那么笨的撞就走就算了，对不对哈？你去了爸爸要赔多少钱还不知道哈。他说他去给他敲门，对面邻居嘛，开了门， Yes， Merry Christmas。Yeah, I'm going to tell you to I hit your car. 那个人傻了，怎么会有人撞人？像我们明明没看到就要跑，对不对？可是这个小孩子身上，他没有办法走得过去，他一定要去怎么样？告诉你说我撞你的车，那我的保险，我爸爸保险在这里不是他的、啊，保险在这里。然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希望不是 to damage。那个也很感动的、啊。Okay, that's fine. Now we check, 就给他卡，然后就赔了，当然是保险公司赔了。不过你会发现，基督徒他生命当中，当你成为一个新造人以后呢，哎，他里面良知，不管多大多小年纪，他良知怎么样，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一样。以前很习惯做的一些事情，很痛恨一些人，你痛恨不下去，这是新造里面的人的一个觉醒。那为什么讲在义中见人面？为什么会见义中见上帝的面呢？因为你的心被改了，你良知觉醒了，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叫一个人可以再继续最终生活，我常常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基督徒不可能继续在最终生活 ，believe me， 不可能。说谎都打结了，对不对？就是我说，我常问给我太太讲，就给师母讲说，不要问太多。问下去呢，我们又要开始说谎，压力很大，对不对？你这次出去有没有吃很多糖？不要再问了哈、啊。要是以前很简单，没有就结束了。可是你连没有都讲不出来，因为你是吃的。明白我这个吗？所以当里面那个人是真正的事情，不是假的。因为希伯来甚至告诉我们说，里面的人。就是，所以这两者觉醒。可是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怎么办呢？感谢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靠着信。所以里面人也就是在被子里面，你可以这个良知可以得胜。好，第二个，里面的人啊，哥林多后书啊，4:16-18，他说，我们虽然，所以我们不上胆，外皮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其实不是内心。啊，不是内心 ，as so among anthropos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啊，一天新是一天。那这个一天新一天是怎么样呢？说我们这自战自弃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永远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当他里面那个人有了以后呢，他所盼望的事情是永恒的事情，他不再盼望这种今生的一些很短暂的事情，他会再看一件事情 的好处以外，他会看永恒的里面那个有没有更好的，是不是可以违反永恒的原则。假如我因为这个东西失去永恒的，他说这个事情我不干，你明白我意思吗？他盼望不太一样，他开始了解更好的更美的价值是什么了。他里面而且是很实际的知道，所以保罗讲很狂的一句话啊，想起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是情感现在自战自弃的苦楚，他是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把一切抛在一切，我愿意走这条道路，为要得到耶稣基督，因为他盼望不一样。 因为所以一个基督徒呢，所以这盼望不太一样，说这样的人，因为有永恒盼望人呢，他就不怕死。所以我们讲说有罪怎么样，有些有死，有盼望基督徒，因为有盼望，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坦然的走向死亡。你看，你看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当然我不能再讲故事了哈啊。你知道玻璃甲的故事吗？你们没有听过玻璃甲？你们听过使徒约翰吗？使徒约翰的学生叫做玻璃甲。玻璃甲这个人呢，八十几岁的时候做一个监督哈，一个区的监督。那德高望重，开始罗马众人不想碰他，后来想说欲擒贼什么样？全群王啊！所以这个玻璃讲的，只要他放弃耶稣基督，大概所有的基督徒在附近基督徒都放弃了，所以他们就去逮捕他。逮捕他的时候，玻璃讲知道人家在很早就跟他讲了，他不走了。他在那里呢，这个罗马兵丁进来了以后要逮捕他，他说：“请坐，请。我想你们奔波这么久累了哈，我已经给你准备饭吃了，吃一顿再走吧。”就这个罗马兵丁真是很饿了，就跟着在他家里面吃了饭。吃了饭以后，他在里面祷告。以后他们对他比较耐心哈，就问他好了没有，他说可以的，我们上路吧。上路了，刚上路其实到了那地方，那些百夫长、千夫长呢，就看他来了，就给他讲说，他说你啊，我们也不想再找你啊，多年没有找过你，现在我们实在不想找你，那只是希望，其实你也很容易，八十几岁了嘛，你这样子好不好？你只要轻轻的否认一下耶稣基督，那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也好过，我有交差怎么样，你也保命，大家都好，我也不找你怕，我也不打你，不怎么样，不可以用刑都没有。玻璃甲给他讲什么？我讲说我八十几岁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怎么样对我不起过，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会否认他？他们就警告他，你若不是这样子，我们就要怎么样跟你，不但是给你杀头，要用火活活给你烧死。就玻璃甲呢，就匆忙就义哈，火柴点着，就历史故事啊，注意听这历史故事，火柴点着，把绑在上面，他说你不要绑我，我不会下来的啦，你对着柴你烧吧。但是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当他烧他的时候，他旁边有个光圈呢，挡着他，这火烧不到他身上。后来有一个石夫长，就底下有一个石夫长呢。看底下都乱了，大家哦，这是圣人，圣人！他上去踩着，把火堆推开来，用刀子把他刺死。所以玻璃甲的死亡是火刑，用刀被杀的。这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个人啊，你去看教会历史，他是死在匕首之下，人可以杀他，自然的火不能灭他，是这样。他轻看死亡，为什么呢？他很有盼望。所以罗马整个历史当中也讲过一件事情。有一些兵丁看守基督徒，那基督徒被放在很寒冷的洞里面，一个要把他冻死，那兵丁在旁边湖都结冰了，要把他冻死，基督徒冻死。结果他们就给他讲说，你只要你不要否认耶稣基督，你上了岸你就不用死，你都不上岸就怎么样，就死在那里。结果这些御林军守着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就出来了。可是其中有一个兵看见一件事情，当基督徒死的时候呢，有天使接他上去，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罗马兵丁呢，就把衣服一脱呢，把他枪一放呢，自己走上去怎么样？他去接受死亡，因为他那时候他成了基督徒，所以就发现一件事情，基督徒不是想要死，基督徒是看透死亡，活得精彩的基督徒。基督徒能够多活一天不会自杀的，你懂我意思吗？人家杀保罗，保罗没有准备殉道，注意听，保罗就能走就走，可是当时间到了他也不反对，他就走上了。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加布给保罗讲说，你这次上耶路撒冷去你要被捆绑会怎样怎样，保罗就走上去了，他不管，因为时候到了，那个不是一个可怕的。所以保罗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原是好的无比。所以基督徒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呢？那里面新造的人使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不是顾念所看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怎么样，是永恒的，看得懂他的盼望。 所以他也胜过了死亡。再来一个，我们时间快到了哈，一个是什么样？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到求他按着他丰富的荣耀，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也不是心里的力量哈，不是心里的 ，so a strong again 啊，就是说使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刚强起来做什么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所借手充满了你们。这是使有限的人可以越过了有限去爱人。所以，一个自然人身上所必然的事情，在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身上，它成为一个不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成为一个超过有限的人，他做不到的事情，靠着耶稣基督，他可以做得到。好，我们就赶快来讲。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呢，是带着这一身来活的，但这个身呢，超过身体的身。他说：“我在义中见了面。为什么在义中见了面呢？因为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我想真正基督徒不在教会来来去去的基督徒 ，OK， 他真的有一个新的人在里面产生，那个叫做 Esso Anthropon， 里面那个人真的产生出来，那个产生那个人是真的有信有望有爱的，真正的不是一个啊模模糊糊来教会信个宗教信仰出去这种不是，他说我在义中见里面，你说上帝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坦然见你。明白意思吗？我也可以讲这样的话，耶稣现在来，我也可以坦然见他。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我不太知道，但是我可以，因为我讲道以前我已经祷告过了。OK， 这是一个他的一生来过，这一生不是身体那个生，是指永恒的。而且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就两个结局。他说一生的结束了以后，身体结束了，人做什么？人就把其余的留给他的儿女，那只有一个人就，那留给儿女去吵架，我不太知道做什么用。那所以人家讲说，人的一生的悲剧就是说，你还没有你死的时候，你钱没有花完是个悲剧；还有说你还没有死的时候钱就花完了，也是个悲剧，人生两大悲剧嘛。所以最好的、最厉害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刚咽下口气的时候刚好的嘛。只剩下2000块的棺材费，其他是没有了啊，什么都忘啊。有算了这么好的金钻师，我想带很少。但是 anyway， 但是人是怎么样？把气留给儿女，就是说他有气息的延伸，然后他保留了这个气息的怎么样的安全感啊？那认为他是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死的时候不甘愿，把我死的时候留给穷苦孩子，你会活下人就这样。但是他最好的结局，人一生就是这个叫一生。但是永生之子呢？有神生命的，他说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他的形象，或是说得着他的形象啊，得着他的形象。这个讲到说一个人他真正的生命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生命是真正的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部分，这个叫做重生。就是那个诗篇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我们就不讲，我就讲到这里。所以你的一生你有两个生命，而且决定权在你手中。你就像什么？你就像个亚当，你知道那个上帝手都伸了，你还记得这个话吗？你还这个话是我是觉得蛮有意思，我喜欢用名话讲道啊，我用过好多次了啊。你有点像谁？你就是这个上帝，不是不能触摸到你，可是上帝因为你是人，他把决定权交给你。你一生身体的生是你的一生的生呢，还是你的一生呢？生命的生是超过身体的生呢？就看你这个指缝是不是触摸上帝给你的那一个救恩，耶稣基督所完成，你要做的决定。但是我触摸了，我告诉你，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后悔，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啊！我的生活的每一天充满了喜乐啊！我看我的孩子越看越满意。看我太太越看越漂亮啊！我看了 for some reason， 我看每件事情我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 joyful 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因为什么？这个生命不一样，但是这个生命你可以有，你不用再害怕什么。原来是有限的，原来是有罪的，原来是有死的。 但是里面那个人带着你过去，你可以。我跟你讲，这不是个宗教信仰，不然就真的是哈、哦，教授变神棍，你懂我意思吗？我以前不是好教授，当神棍做什么？赚的也没有教授收多，对不对？欢迎观都大佛，不是，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人生的意义在这里。不然你怎么去打拼？你怎么去赚？我敢保证，你不会满足，你会跟许志伟37岁的人当院长，47岁的人到了非常飞黄腾达了，钱多得不得了。我说古董懂也买，不懂也买啊，啊他有办法啊，但是他没有办法有快乐人生。他只是他每天在算，就我离死还有多远？这样死了他又不想死，这是人的一生。求神祝福你们，也让你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要带你们做个祷告，你们要听到这样福音，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把你一生从神面前有新生，你更怎么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赐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领受这个新的生命。我只要在你面前，神啊，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改变我一生，让我里面有个新造的人。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阿门。
阿门。
谢谢你们。
非常非常谢谢牧师。